欢迎收听由赵四 solo 主持的《四日谈》第三期，耶！啊，大家一别不见，又是一个多月哈，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然后我也是最近暑假刚结束，开始开学，也是我今天刚刚从学校回来，马上开始录。这一期哈，很多人就说，哎，赵四都快十月份了，怎么你才开学？因为我的暑假从八月才开始，哎，我的 schedule 就稍微有跟大家跟平常的一些学生稍微有些不一样，嗯，大概就是当时期末考试啊，加上一些报告，忙完以后就是七月底，然后加上我当时又去参加算是接待了一些中国的学生的访问团体，从上海过来的，我那个活动大概一搞搞了一个礼拜左右，所以我大概到八月十号开始才真正开始，哇，就是丰富多彩的暑假人生，当然是要打个引号了，基本上就宅在家里，然后健健身啊，运动一下这样子，中间有稍微去出去玩了一趟，但是有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充实的点，就是我在这个暑假当中认识了还蛮多中国人的朋友，就比我来日本过去一年就是加起来所有时间认识中国人都还要多，大概有认识七八位这样子，当然里面不乏有一些就是有共同话题的啊，或者当时也是有些圈内的朋友，我有去问一下，哎，那你平常会不会去二丁目玩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少就是会有说，哎，他们会主动去啊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哦，原来就是好像大家生活好像对这一块其实也没有那么熟悉这样子，我还想说是想听他跟我推荐，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哎，让我想起来，正好我做这个话题，竟然把它先赶快的，就是继续的补充掉，因为其实我今年学业开始忙起来以后，我去二丁目的频率也是有下降很多吧。我这次分享的主要一些故事，包括前面两期讲的都是以前的，包括就是像是去年下半年的故事，所以离现在其实说实话也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我在做节目之前，我也会有时候东西我要写下来，不然我会很多细节其实是会一下子想不起来的这样子。那么这一期呢，我先有废话就说到这边，然后我开始讲我们这次的想要分享的内容哈。大家可能从这个标题上已经看到了，我想介绍一下，单独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在库斯欧九州南这个 gay bar 的认识的两位妈妈桑，他们分别是这个酒吧的一代目和二代目。我之前提的比最多次的那个，但我第一次打工的时候临阵脱逃那位很狡猾的那个妈妈桑，她是二代目啊 ，Katsuki 桑。然后我有给大家介绍过他的外观哈，就是一个大熊，然后就冲绳人，就冲绳的，就是眼窝比较深邃的，皮肤比较黝黑的，然后很壮的一个中年大熊。然后有一位我到现在还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去提到，其实是他们还有一个人物是酒吧的一代目，就那个时候他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退休的状态吧，就是已经传给二代目了，但是他还是隔三差五的会来酒吧里，就是管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代目，他叫马酱，中文怎么念？应该是他姓曾，就是那个曾家的曾的，所以是这应该是念马斯达吧，所以大家都会叫他马酱。然后他是一个这个店的创始人嘛，然后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我之前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过，就是这个酒吧，也是我在进去就是打工，然后再加上就是慢慢经历多以后，才慢慢了解它的历史，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说到的一家店。首先，它的历史有超过四十年了，它算是我有问，就是它大概是二丁目这个地方存在以来历史最悠久的店之一了。然后，如果再算上，就是说没有。怎么说，没有经过改制啊，没有过一些大的更替的里面的话，它基本上是屈指可数的，算是活化石一样的存在了。那么它的创始人的妈讲呢，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店里只会看到就哎，就是一个和蔼的爷爷的感觉，大概就看上去就七八十岁的样子，戴着一个小帽子，然后就是瘦瘦小小的一个老爷爷这样的感觉。因为这种店本身就是你知道男生女生包括高矮胖瘦还有男女老少都是可以来的，所以就是本身年龄层比较多高的这些人就在店里也不奇怪这样子，然后我也蛮乐于跟他们聊天的。但是呢，这个一代目为什么我留到今天来讲，因为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那么他传奇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店在他的墙上会摆了几张照片，然后都是这个妈讲跟一些人的合影，其中有两张合影是非常值得拿出来讲的。他跟那个大家知道皇后乐队吗？皇后乐队就是就是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队，那个皇后乐队，然后他们那个主唱叫 Freddy 嘛，就大家知道那个电影如果都看过的话，你应该对他很有印象。然后那个 Freddy 本人跟这个一代目的妈讲有过一段情，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就他们就说的说法是，我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是几十年前的一个有点道听途说了，就是他们上店上面挂的那个合照是马蒋还有跟 Freddy 还有当时的乐队的人合影，这样子是本人哦。然后当时吓了一跳，我想说天啊，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关系这样子。他就说就当时 Freddy 就是来日本演出的时候，我这已经是后事后他们跟我转告加上后来新闻报道的那个内容我在转述啊，毕竟我也没有亲身经历，我也没有实际问过他这个东西，但是肯定是真的啦。当时那个皇后乐队的 Freddy 然后来日本演出的时候，然后有来奥迪姆然后 gay 吧然后去玩，然后就他们就认识了，然后认识了以后，然后他们就是你知道去建立一些非常好的关系，然后就是后来马蒋就是也有被请到他的酒店去啊，还有去他的演唱会的就是后台然后去看演出这样子。然后他们大概就是后来 Freddy 有专门为他也飞过来过，所以他们大概有持续大概一年多的一个算是恋情吧，是这样说，因为我有听说他们是有打过炮的，然后就因为这个，然后就是以至于就是说，在日本的有一些皇后乐队的一些歌迷啊、粉丝啊，他们至今还会来这家店，就当做一个打卡点，然后就是也会就是看到墙上那些他们那些合影，然后就有听他们分享的这些故事这样子。我当时就吓歪了，我想说这家店就是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然后就是创始人还有这样一个生活。然后我有听其他店员有跟我介绍说，马蒋他其实还有很多年轻时候的一些很厉害的经历，比方说他曾经就是花了两年的积蓄，然后买了一张去法国的单程机票，然后一个人出去法国待了好几年这样子。我想说天哪，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朋克，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这样子，整个就是大大小小的，就是他从以前就大概就是有一出没一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他后来就开始创造这个酒店以后，他就开始有认真的经营啊这样子。然后我所接触到的马蒋他本人呢，就是他外表就是真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老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按日本人讲话叫 Nikonik， 就是一直就是微笑的见人嘛。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他就是真的是把妈妈桑这样一个职业带入的比较带入吧，就是诠释的非常的专业。他跟你讲话会让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比方说我那时候旁边坐一个女生嘛，他们熟知的女客人，然后那女客人那天就带了她的上司，直男上司，有家室的那种，然后来这边。我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组合过来玩就是了。然后就你知道就一般这种就是相对管理层的这种算是客人，一般也比较出手比较阔绰嘛，所以就是妈妈桑啊什么他们都会亲自过来接待这样子。然后当时看这个妈讲，就是一代目还有二代目的Katsuki桑过来，就是一直跟他讲说哦你讲就这样，就是啊就是大哥啊，就这种感觉。然后我现在想说天哪，你们两个年纪都应该都比这位客人要大了，然后还在这边就是跟他有这样一个就是那种很亲密的这种搭讪。而且就是我这样转述是其实比较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形象，但是真的是很把握得了分寸，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很腻歪的两个 gay 凑过来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他们也会就是间歇性的，然后跟旁边的女生朋友也会就是聊啊这样子。然后女生朋友她说平常有就是还有跟马蒋有送一些礼啊这样子，然后马蒋也会就是说哎就是对吃了以后变得感觉自己身体变好健康啊，好硬朗啊这种感觉，然后就巴拉巴拉的。我当时觉得说天哪，就他真的是一个很会 social 的一个，就是对 social 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已经是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这样的感觉。我跟马蒋因为是大概在我第一次打完工以后，然后才慢慢开始就是熟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个想介绍这个段落放在这个时间点哈。我当时有在，因为我当时很爱在那个酒吧里面唱歌嘛，我大概当时唱的是，我当时喜欢唱 Yoasobi， 还有喜欢唱鬼树千寻的歌。然后这两个，然后 Yoasobi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然后鬼树千寻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那两个妈妈桑都非常喜欢我听我唱鬼树千寻。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唱完以后，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妈讲她就还叫得出我的名字，然后还记得我上次唱了什么歌。天哪，我就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很 我很震惊，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们来说就是 nobody， 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看几千几万个 gay 了，对我这样一个客人，他们还会想说，哎，就见了一面就记得我叫什么，这真的是，就是我有大家跟分享，就是我上次打工，就是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记名字嘛，就是你就不要说客人的名字了，光是这些在场的这些店员的名字，我大概都要大概过了两三遍，就脑内 recall 的那个过程，我才可以真正的就是把他名字记住吧。所以对他们来说，一遍就能把名字记住，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然后当下我就对马掌就是很有好感嘛，然后他就是也是一直用他那种很如沐春风的那样一种氛围去对待大家嘛。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就感觉，哎，如果是一个下了班然后就是很疲劳的，然后就有压力的这样一个状态过来的话，你跟他聊天真的会感觉自己的就是那种肩上的负担啊，都放下几分的感觉。所以那天我就是开始对奥地利就是这样的酒吧文化，其实算是有了一个怎么说呢，很难形容的一个更深的一个体悟吧。就是说你在这边其实真的有得到一种放松，虽然你这种放松或者这种服务其实也是通过你花钱购买的嘛，但是就是一个好的店，它就是可以让这个东西显得就物超所值嘛，可以这样说。当然也是在不逾矩的情况下。我跟妈讲呢，她其实说到最后其实也就是几面之缘，就是我在后面几次我才碰到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去年的大概反正就是十月底的时候，而且还不是，是我另一个同志的朋友他传给我说，哎，这个是不是你们店的妈妈桑？我说什么？他是看到一个新闻，然后就是说啊，就是说奥地利的传奇妈讲不幸因为癌症去世了。然后我当时想说，天哪，我就说跟他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还有跟他见过面这样子，然后就怎么会就发生这样子，然后马上就跟我们的那个二代目的 Katsuki 上确认嘛，我说 是真的吗？他说是的是的，他说那个事后才就是我之后再跟你们讲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他当时应该有在处理很多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慢慢就是去问了才知道说，哦，其实妈讲他确诊这个癌症是大概已经是好几年前了，然后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就快不行了那样子。所以我去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是晚期的状态，但是他就是也其实不太看得出来，就他还是身体还蛮硬朗的。而且你知道酒吧都到十一点十二点，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反正我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出来，就他讲话什么也是完全是很就是有活力的那种感觉。妈妈桑后来就是有慢慢跟我解释，然后就是说啊，就是说其实他早就不太行啦，然后所以就把店的这些东西都传给我，然后就是有跟他说，然后我们十一月份会做一个算是纪念吧，一个活动这样子。然后其实他就把纪念的那一天后来就放到了就是这个店的46周年庆吧，就是周年那一天，然后就大家做了一个活动。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我就是为什么是好笑的，就是也比较好笑吧，这样说可能不太尊重，就是二代目的妈妈有说说一代目的妈讲他最后的遗愿就是说希望可以最后把就是他的欢送做了一个比较嗨比较快乐的一个感觉出来嘛。所以就本来就是说今年周年庆他不想搞，然后麻将就跟二代目说不行，还是你们还是搞，就是然后这样子。然后他们做的海报都是两个妈妈桑就最后一次合影这样子。我就虽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突然嘛，然后大家马上就开始准备说，哎，那你周年庆你要过来一起玩哦这样子。我想说一起过来工作啊这样子。我说好好可以啊。然后他也有说是纪念麻将的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在周年庆的那一天，本来是我想说下一期再讲，但是我觉得正好连着这个可以分享。就是周年庆的那一天呢，他们就是在那个就是进来的那个台子上面放了，就是当然有一些鲜花嘛，就是有一些因为都是老客人就过来纪念妈讲。当时那天来的人就络绎不绝，就是大概前前后后我觉得大概容纳50个人的店里面大概有前前后后来了去大概有上百个人，然后几乎都是认识妈讲的，然后就是过来就是给他献花，然后就我们中间放了一个，你知道有点像那个像告别式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放了花，放了很多鲜花，然后就是放有妈讲的就是一个遗照，然后放下去，然后每个人你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就大家逛 gay bar， 然后先进来大家就是过来就是双手合十，然后这边拜一拜，然后还送点花，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前面还放酒，然后就是他，然后我看有人进来就是在哭的，就是过来就是纪念就是妈讲这样子。对我来说，就是他是一个有几面之缘的老人，那对我来说，我也不是说装熟啊，说跟他有多熟这样子。然后那天真的是有点抽离感，我那天就是看着大家就是一个一个过来就是拜他，然后我那天真的是觉得天哪，就是感觉真的是一个名人呢。然后因为其实他的去世也是有 被日本当地的新闻就是有报道的，然后当时我其实通过那个报道我才知道了很多他的过去的事情，包括他跟就是之前皇后乐队 Freddy 交往的一些细节啊，这样子原来就是一直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些事情，每个人进来都是就是有人是笑的，有人是哭的，然后过来就是拜拜妈讲，然后就是在他那边，在他那个遗照前面抹眼泪，然后就是会讲很多话这样。然后我当时想说，天哪，这经历也太特别了。你那天就会从侧面的方式感受到说，哦，原来他是一个，他真是个 legend， 就是他有给大家留下那么多的印象啊，这样。毕竟你想想看，一个在一家店工作40年的，就是一张老的妈妈桑，会有很多。所以那天我就感觉就接触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面相这样子。我关于就是一周年，就不是一周，就是他们周年庆的那一天的，就是这个打工那天经历，就是我打算放到第四期，就下一期我再去讲，那算是一个，算是整个二丁目故事一个结尾吧。因为就是那天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特别了，就是虽然就不只是有妈讲这个事情，包括其他的一些我的感受啊体悟，这样子把它做成下一期来分享。那么本身妈讲的故事，我大概就是因为我接触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对我来说就是也是印象很深的，就是这样一些点。然后我接下来想要着重介绍的是二代目的 Katsuki 桑，毕竟他是个活人，毕竟我跟他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有在接触这样子。Katsuki 桑呢，他是一个就是你感受不到负面情绪的一个人物的感觉，就你进来他永远是那种就是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就是哇超级意的直接过来，就是跟你抱抱啊，然后跟你摸摸啊，亲亲啊，这样子。但他对几乎他喜欢的客人都会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有一些成熟的客人啊，也会他会拿出另一套很熟练的这种 SOP 的感觉，就是跟他进行攀谈聊天这样子。但我发现他酒量也是真的超好，他是毕竟冲绳人嘛。然后我就记得我那天有一次在他们店里的就是旁边就看到一张小的照片，然后看的写的是他跟妈讲，就是他跟一代目年轻时候，大概快至少20年前了，两个人一起谈三味线。因为妈讲他也是南部人，然后就是他好像，我觉得妈讲好像也是冲绳出生，虽然他不是在那边一直生活。然后就他们就是两个人谈着就是三味线小米三，就是日本的传统那些乐器。然后他其实是虽然是有点长得是有点像二胡啊这样子的样子，但是他其实是打击乐，就他需要有那个板去给他弹那个弦的，就反正这样一个乐器。然后他们两个弹那个乐器那个照片，然后觉得天哪，我们妈妈上年轻时候也太帅了吧，就是浓眉大眼，然后就是又没有现在这么胖，然后整个形象就是感觉就真的很菜，真的很菜。然后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 Katsuki 桑，他们说是啊，我说年轻时候好帅，他说现在不帅吗？我说哦，年轻时候比较帅，这样的一个感觉。从第一次工作的时候他不在嘛，所以我就第一次工作结束以后，后来我又来的时候看到卡桑，我就跟他大翻白眼，我就跟大土龟说第一次为什么不来，我说我第一次搞得好累啊什么。他说，然后他那边跟大笑啊，意思就是没关系啊，你下次还可以来啊，反正我不介意这样子。然后就他就问我他都是搞的，就是问我就开不开心，我说啊，那还蛮开心的，毕竟我也不是为了钱过来玩，我就想说一个特殊的经验这样子。然后他那天还跟我分享说他其实也有在做一个 YouTube 节目，然后他那个 YouTube 节目呢，他是因为他是作为一个老很资历很深的妈妈桑嘛，他跟二丁目的另外的三家店的三个妈妈桑组成过一个团体，叫哎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团体名字，就是那个名字什么意思，叫 Kamabusli Acho。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就如果你会日语的朋友你可以去搜一下，就用片假名写 Kamabu 然后再写个三，然后大概就可以搜到他们的这个团体。因为如果你不会日语，你大概也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了，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访谈节目，然后出去玩的，包括就一些活动的一些就是视频节目啊这样子。然后他那天一直跟我说，哎，关注我，我说我平常不太看这类，我说我看不懂啊。然后他说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关注。我说好，然后去看，反正他是 always 就像一个就是很正面能量都要爆出来的一个样子。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呢，就是我有一次，就那次算是真的比较熟了。然后我就是有一次我大概去学校图书馆借点书，然后办点事情。然后那天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到下午5-6点钟，然后回去的时候呢，正好在新宿转车，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是反正也没事，我就去店里再看一看好了。然后就去店里，那天我就那天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学校那边搞得很累，所以就是我 也没有带什么，就是我有一点负面能量这样子，然后就过去，然后就跟他，就那天我平常我去喝都是随便喝喝，那天我真的很认真在喝酒这样子，然后正好就是Katsuki桑就是二代目妈妈她也在，然后她就是很嗨嘛，然后就跟我说，哎，你今天来。你今天就是给我待久一点，因为他就是说，因为就每次我都是想要赶那个终点嘛，因为计程车很贵嘛，所以我每次都要赶那个终点的，就十一点半的那个，就是我要大概要从店里出来，然后去地铁站赶那个地铁线路回家嘛。他那天就跟我说，啊，你待久一点嘛，待久一点。我说啊，我看情况嘛。我那天就是还也很嗨嘛，然后跟我上次打工的那个一起上，就是因为我挺喜欢他的嘛，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聊天，然后有一些就是。然后那天我也唱很多歌啊什么，然后我大概到十点多的左右的时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没有带钱。那天真的很窘迫，就是我正好去学校，因为去学校我会带，就是我不会背我平常那个包出去，出门玩的那个包出去，我会带我专门就放的书和电脑那个书包，就是背在身上。然后我发现我那个包里好像没有带钱。我本来就是我去出门的时候，我有充我那个地铁卡本来我是。有想说我还留有一点现金嘛，留了一点现金呢，我想说，哎，那充的时候他就是充一千还是两千什么，后我想说算了算了，每次充就充的太少又要去充钱，然后我就一次性把所有的现金都充进去了。我那天真的很想死，因为但凡我少充一点我还是有一些救急的现金嘛，结果那天我就所有的钱就都在我来之前充到了我的那个地铁卡里面，所以我在回去的时候我后来突然大概十点钟，我就想象我在那个吧台上面突然就是一个机灵，然后我就算天哪，我有没有带钱，就是然后我开始偷偷的，就是我拿我的手开始偷偷的在那个包里面在那边掏，就很尴尬，我就不想让别人看到，然后偷偷的掏出一些硬币，然后我想说硬币够不够，因为我已经点了两杯酒，两杯酒大概是要大概2000多日元保底嘛，虽然就是我有，就是我有那个员工折扣这样子，他说可以打折什么，但是我算算好像还是不够，就是我摸一摸，就是摸那几，就是我把我手里的硬币一点一点放在手心里这样凑的时候，我想说不行，这最多也就1000块钱。然后我就突然非常尴尬，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坐立不安，因为想说天哪，没有带钱。我当然知道，就这大家都认识嘛，我也不至于就是想像说很窘迫，我到一家店就会被人家去赶着，就怎么怎么样，就很窘的那种状态。但是我当下还是会觉得很尴尬，肯定也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讲，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跟店员讲，因为他每个人都很忙，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说。然后我想说，当时看着一起上，因为一起上就是一个收银的人，然后我想说要不要跟他讲，我说不好意思，但我想说。可是我毕竟也虽然大家算熟，就是算熟了，但是没有熟到那个份上。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讲？我那天就整个非常的不安。然后最后我就想说，不行，那我想说这种事情应该还是要请教妈妈桑吧。所以我就找了 Katsuki桑。然后那段时间妈酱好像妈酱还活着，但是妈酱不在吧？然后我就找了 Katsuki桑。我说 Katsuki桑，我说 Katsuki桑，我有点事情。然后他想说，哎，那你讲啊。然后结果他是在那个是。我本来想说单独，然后他在旁边就是所有人都在那边听，然后我就非常不敢讲，我就跟他说，哦，可以出去讲吗？然后他当然就你知道他还是蛮体贴的嘛，他想说，哦，是，哎，到底什么事情，他想说好，然后他就很郑重的跟旁边的客人就说啊什么样子，然后我先就是很郑重，然后带我出去，然后说，哎，小赵怎么了，然后我说妈妈桑，对不起，我说我今天有点忘带钱包了。那我钱只有这些，我可不可以就是我就先跟你讲这样子，就是先欠着这样子。然后他就大笑，然后他那边就是说啊，你觉得这是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他说他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跟什么的，就是什么不用。然后他说没关系，今天你随便喝，然后你就是今天这个钱里面你爱点多少点多少，然后都可以。然后我当时听了这个，我其实我预告到他肯定不会这么计较这么点小钱，但是他让我随便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就是那天，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钱的那一下，我已经玩性全无了，已经有点就是想说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早点回家。但是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我反而就大家懂我那个心理嘛，因为他跟你说就说你尽管喝，你要开心，然后就这样子，你反而就不好意思走了。因为你如果说啊，那我因为如果我说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他就是我反而会觉得这样是不是会让他不开心？因为他的目的是想让我就说啊，不要管着你，然后他就想让我多留下。他开头就跟我说想让我多留下，好，然后我讲说好，那我就留下来，然后就是去那边点，然后他就特地跟那个。过去跟那个一起上说，因为一起上是收银的嘛，他就说啊，今天就是抽奖，就是他 不用付钱，就是我还请他、哦，然后之后你让他，然后他随便点都可以。然后我一起想说，哎，今天对他这么好这样子，然后一起想还说，哎，为什么？他一直想说他有点问号，说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我了？然后因为也不好意思，我们肯定也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忘记带钱嘛，所以妈妈上就非常机灵，他就说啊，因为他刚刚上外面给我，就你知道，逼就是。意思是说我刚刚外面给他做了服务还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今天要请我，就其实我根本没有做，但他就通过这句话来打圆场，就是说我跟他进行了我出卖我的肉体给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好吧，就这样就当这样讲吧。然后一想在那边，就一想那边就是小眼睛斜过来就看我，就哦就这样。我想说其实我根本不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好，你就当是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哦，那你想，然后他就主动跟我说，哎，那你想再点点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就是很紧张，然后我已经不好意思，因为他虽然跟我说尽管喝，但是我你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再点。点喝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帮我来点就是最普通的就好。他说你就点这，然后一想就跟我说你就点这个，说 你今天都让妈妈桑摸过了这个巴拉巴拉的，然后就是你就点，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点更贵的、啊。然后我就不好，我说啊，可是我现在有点醉了，我就有点就是有点就是神志不清，不好意思就喝太浓的酒了。他说好吧，那就这样子。然后最后大概终于就是我看妈妈桑已经开始飘到旁边就是很远的地方去跟人家去搜救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大概又。就是坐立难安的在那边坐了四五十分钟以后，大家可能通过这件故事也知道我脸皮真的比较薄嘛，就是我有点就是不好意思再点那么多酒，然后也不好意思再就是玩太久，然后大概等到就是真的是终点的就是电车的最后可以赶上最后一秒，我就跟他说啊，那一起上那我就先走。他说诶，他以为我说我会再点点就是高级酒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他说你就这样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是，我说我有点不舒服，我就先回去。他说好吧，就这样子，然后回去。但是我肯定是走之前，我可以跟那个阿妈桑，就是我就说啊，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很谢谢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再你再多来打工几次，你下次你都给你免费喝这样子。然后我说啊好可以就这样，然后我就回去。然后那天我真的是觉得。哇，就是真的有感受到一点，因为我默认就是日本人都是很冷漠的嘛，而且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很公对公的，就是但是你酒钱什么你不可能说啊硬是要跟他凹下来，这样很省，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嘛。他是真的有就是这么豪爽的然后帮我包起来，我觉得可能中国人听众会觉得说啊这有什么、啊、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很多事其实大家其实都是大概交情都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就在日本这边，然后就是很多异国他乡他们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就是他还愿意就这么热情的帮我 cover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而且他其实也是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嘛，就是帮我把这个尴尬给化解掉了，然后我是觉得还蛮感动的，对他这个人就是印象越来越好。虽然他每次进来那个正面能量真的是让我就是想要我已经我 MBTI 测出来已经是 E 了，但是我已经想要我也是想要后退一下这样子。然后他每次就是我很受不了，就是他随身的他的那个衣服的口袋，就是那个就是胸口的那个口袋里面会有一个小的手电筒。一般手电筒的功能就是他可能是哎，因为酒吧都比较黑嘛，所以就是哪里有修的，哪里就是有找东西，他就会把这手电筒拿出来照。但是他绝大部分那个手电筒的功能是拿来照我的下体。就是每次我过来他就会说来我看看有没有变大，然后开始拿手就是直接伸到我的裤裆里面去，然后掏出来，然后真的有掏出来哦，我没有开玩笑。然后他就开始拿手电，你掏出来就算了，然后他还拿手电筒那边照，我说我靠，我说这边还有女生客人怎么样。然后他每 always， 然后甚至我就会说，我说天哪，我说对你来说我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下面很大这样一个唯一印象嘛，就是我在跟他开玩笑。他说没有啊，我说我觉得你可爱才会摸的。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让你摸这样子。然后他也是就是算是音乐方面蛮厉害的吧，然后他就自己也有活动，也有唱歌啊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平常有，我其实不巧就是几次都不在，其实他有请一些二丁目的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就是gay 圈的一些歌手啊，就大家可能听过一些滋滋 key 的就是一些人啊，就是成员，然后过来唱歌啊什么，因为他们空间场地比较大嘛。他就是对音乐方面他自己也是，就是我跟他很聊得来嘛，然后他也是很喜欢我就是唱鬼书千寻啊，他就觉得鬼书千寻很有才华这样的。然后其实天哪，就是各方面感觉他都是比之前的店遇到的妈妈桑都更对我来说他已经是有一种大家长的感觉了，就真的是让我觉得蛮温暖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有一次就是我去店里的时候，他正在跟我说，哎，我去，然后他啊，行行行，然后你坐我旁边，就是他正好在一个跟两个客人聊天嘛，跟两个客人聊天，然后就让我坐在那个他们桌子旁边，我说啊 ，OK 吗？我说啊，那你稍等，我先上个厕所，然后上了厕所马上就过去坐在旁边，然后他跟对面的两个哥哥吧，大概就30岁左右的，就是两个日本人，就是客人，然后就是他介绍说，哎，这是我们家小赵啊，现在然后他之前在我们那工作过啊，然后说很可爱啊，说这样子。他也没有跟我讲对面两个人是谁啊，然后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他说，哎，小赵，你让他们，你回答一下他们问题啊，这样，然后我先去忙，然后我就想稀里糊涂想说什么情况，就然后对面有两个就是偏瘦的，打扮比较精致的那种 gay 的那个，他们人很 nice 嘛，然后就开始问我问题，比方说真像人口普查一样，开始问我就说，哎，那你工作啊，在哪里工作读书啊，然后说，哎，来日本几年了，哎，那你日语说的很好啊，然后你平常喜欢干什么啊，这样子，然后我开始问的越问越那个越低调，比方他问我，哎，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或者平常，哎，你是一还是零啊什么这样子，就是有一点我开始有点尴尬，然后我想说毕竟是两个陌生人嘛，然后我就想说，哎，那 Katsuki 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跟他妈妈上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最后后来就啊等等聊怎么样，然后说，哎，小张，那你站起来让他们看一下，然后让他站起来说啊身材也不错啊这样子。我后来就是大概后来他们就是大概到10点多，他们就是聊得很开心嘛，我当然也有聊就别的话，然后就有时就先走了，然后就问 Katsuki 他，我说为什么你就是要我跟他们聊天，他说哦，他们两个是那个，他们两个是拍 GV 的那个经纪人啊，就是类似于像星探那种，然后就是说就是让你带他们认识认识啊。我想说，我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说那个，但我想说可能我的标准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到那个吧，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开始健身，我那时候还挺肚子还挺大还挺肥的，然后可能最后他们是礼貌性回绝还是怎么样，但是当时 Katsuki 的他的那个想法是想要把我介绍给就去拍 GV 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天哪，那我觉得那你真的应该是还蛮照顾我的蛮爱我的，然后我现在有点后悔，我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更主动一点了，我想说竟然是被人家面试，哎，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如果今年瘦了20斤以后我再去跟人家面试会不会人家就说 OK， 虽然我自己也是没有真的敢去拍了，但是谁知道呢，就说不定以后就认识更多人以后会不定哪天就是转线就想这样子， anyway 就是反正就是都是一些蛮离经叛道的一些事情啦。然后顺便讲一下，因为 Katsuki 他的年纪也蛮大了嘛，好像50多岁了，其实酒吧也有定他的三代目，就下一个就是我上次有讲的 Ken 讲他是 Kenta， 他是一个我上次有介绍过，他是一个偏韩风打扮的一个胖哥哥嘛，他其实没有，他不是哥哥，他其实跟我年纪一样大，二十七八岁这样子，他也对我很照顾嘛，他也蛮喜欢我的，这样会主动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我去打工第一天他全程带着我去带他就是玩啊认识啊这样子。 Ken 讲他是被 Katsuki 就是委托就是定了，就是传了就是酒吧的三代目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去这样今年过去的话慢慢是越来越多的就是 Ken 酱在那边主持大局上，然后就是 Katsuki 呢他就变成了以前的麻将的那样一个角色，就开始游走在各处，然后就跟大家就是寒暄啊 social 啊这种感觉。然后我当下我每次就是今年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还是会看到就是麻将的那个就年轻时候麻将和 Freddy 的合影，还有就是麻将本人他的就是微笑的就那个就海报啊什么就是然后我也开始变成哎麻将啊就我又来了这样子，就大概会有这样一个，就我现在去电影还会有很多人就看着麻将跟他说哎麻将我过来玩了这样子。其实这个电影应该还是有很多其实我不知道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就是他们这些人际关系啊什么，有一种真的就是好像就大家有点是哥哥弟弟这样的一种感觉了。今天就是单独拿这么一期出来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印象中这两个妈妈桑的小的故事啊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我形容的具不具体，毕竟大家不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可能大家也看不到啊他们长什么样子啊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过去一年间就是跟他们一些交涉，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也作为一个这一集也是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因为下一集的就是算是在这家店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周年庆的那一天的活动，打算单独做一期出来啊，也算是我二丁目的一个印象最深的这些事情就分享给大家了。最后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嘛，那我们今天4日谈就做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电台节目，然后期待下一期第4期的跟大家的更新。好，谢谢大家，拜拜。